第85集，
宋西陈吴四大长老被缚当场，李春来、刘竹庄两个叛徒拔刀自尽，叛乱稍见平息。乔峰怔怔地坐在一旁，叛徒救父，他心中却殊无胜利与喜悦之感。回思，自受上代汪帮主深恩，以帮主之位相授，执掌丐帮8年以来，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，内解纷争，外抗强敌，自己始终竭力以赴，不存半点私心，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，江湖上威名赫赫，自己实是有功无过，何以突然之间竟有这许多人密谋反叛呢？若说这权冠卿胸怀野心，意图颠覆本帮，何以连宋长老、西长老这等元老、吴长风这等耿直汉子均会参与其事呢？难道自己无意之中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之事，竟连自己也不知吗？白世敬朗声道：“众位兄弟，乔帮主继任上代汪帮主为本帮首领，并非巧取豪夺，用了什么不正当手段而得此位。当年汪帮主试了他3大难题，命他为本帮立7大功劳，这才以打狗棒相授。那一年泰山大会，本帮受人围攻，处境十分凶险，全仗乔帮主连闯9名强敌，丐帮这才转危为安。这里许多兄弟都是亲眼得见，这8年来，本帮声誉日隆，人人均知是乔帮主主持之功。乔帮主待人仁义，处事公允，咱们大伙拥戴尚且不及，为什么居然有人猪油蒙了心，竟会起义叛乱？权冠卿，你当众说来。权冠卿被乔峰拍了哑穴，对白世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苦于无法开口回答。乔峰走上前去，在他背心上轻轻拍了2下，解开他的穴道，说道：“权舵主，我乔峰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之事，你尽管当面指证，不必害怕，也不用顾忌。”权冠卿一跃站起，但腿间兀自酸麻，又膝跪倒，大声道：“对不起众兄弟的大事，你现今虽然还没有做，但不久就要做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这才站直身子。白世敬厉声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他从前既没有做过歹事，将来更加不会做。你只凭一些全无佐证的无稽之言，便煽动人心，意图背叛帮主。老实说，这些谣言也曾经传进我的耳朵里，我只当他是大放狗屁，老子一拳头便将那放屁之人打断了3条肋骨。偏偏有这么些糊涂透顶的家伙听信了你的胡说八道，你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句话，快快自行了断了吧。”
乔峰寻思：“哦，原来在我背后早有许多不利于我的言语。”白长老也听到了 只是不便向我提起那自是难听之极的话了。大丈夫事无不可对人言，那又何必隐瞒呢？于是温言道：白长老，你不用性急，让全舵主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说个明白，连宋长老、西长老他们也都反对我，想我乔峰定有不对之处。西长老道：
我反对你是我不对，你不用再提，回头定案之后，我自行把矮脖子上的大头割下来给你便是。
他这句话说的滑稽，众人心中却均感沉痛，谁都不露丝毫笑容。白氏敬道：
帮主吩咐的事，全冠清，你说吧。
全冠清见与自己同谋的宋熙、陈吴四长老均已就缚，这一仗是输定了的，但不能不做最后的挣扎，大声说：
马副帮主为人所害，我相信是出于乔峰的指使。
乔峰全身一震，惊道：什么？全冠清道：
你一直憎恶马副帮主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总觉得若不除去这眼中之钉，你帮主之位便不安稳。
乔峰缓缓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不是，我和马副帮主交情虽不甚深，言谈虽不甚投机，但从来没有存过害他的念头。皇天厚土，实所共建，乔峰若有加害马大元之意，叫我身败名裂，受千刀之祸，为天下好汉所笑。
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，这一副莽莽苍苍的英雄气概，谁都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全冠清却道：
然则咱们大伙儿到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，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与敌人勾结呢？
指着王语嫣等三个少女道：这三个人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，你加以庇护。指着段誉道：
这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与之结为兄弟。
哎，非也非也。
段誉连连摇手说道：我可不是慕容复的朋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慕容公子之面。这三位姑娘说是慕容公子的家人亲戚则可，说是眷属却未必。他想王语嫣只是慕容复的亲戚，绝非眷属，其间分别不可不变。全冠清说：
非也非也，包不同是慕容复属下的金风庄庄主，一阵风风波恶是慕容复手下的玄霜庄庄主，他二人若非得你乔峰解围，早就一个乱刀分尸，一个中毒毙命了。此事大伙亲眼所睹，你还有什么抵赖不成？
乔峰缓缓说道：
我丐帮开帮数百年，在江湖上受人尊崇，并非试了人多势众武功高强，乃是由于行侠仗义，主持公道之故。全舵主，你责我庇护这三位年轻姑娘，不错，我的确是庇护他们，那是因为我爱惜本帮数百年来的令名，不肯让天下英雄说一句丐帮众长老合力欺负三个智弱女子。宋熙、陈吴四长老哪一位不是名重武林的前辈？丐帮和四位长老的名声，你不爱惜，帮中众兄弟
都爱惜。
众人听了这几句话，又向王语嫣等三个娇滴滴的姑娘瞧了几眼，都觉得极是有理。倘若大伙儿和这三个姑娘为难传了出去，的确是大损丐帮的名声。白氏敬道：“
全冠清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转头向乔峰道：“
帮主，这等不识大体的叛徒，不必再跟他多费唇舌，按照叛逆犯上的帮规处刑便了。”
乔峰心想了，白长老一意要尽快处决全冠清，显然是不想让全冠清吐露出不利于我的言语来。朗声说道：“
全舵主能说得动这许多人密谋作乱，必有极重大的原因。大丈夫行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众位兄弟，乔峰的所作所为有何不对，请大家言明便是。”
吴长风叹了口气道：“
帮主，你或者是个装腔作势的大奸雄，或者是个直肠直肚的好汉子，我吴长风没本领分辨，你还是及早将我杀了吧。”
乔峰心下大疑呀，问道：“
吴长老，你为什么说我是个欺人的骗子？你什么地方疑心于我？”
吴长风摇了摇头说道：“
这件事说起来牵连太多，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上再也抬不起头来，人人都要瞧我们不起。我们本想将你一刀杀死，那就完了。”
乔峰更加如坠无里雾中，摸不着半点头脑，喃喃地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抬起头来说道：“
我救了慕容复手下的两员大将，你们就疑心我和他有所勾结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们谋叛在先，我救人在后，这两件事拉不上干系。再说此事是对是错，这时候还难下断语。但我总觉得马副帮主不是慕容复所害。”
全冠清道：“
何以见得？”这话他本来已经问过一次了，中间变故陡起，打断了话题，直至此刻又再提起。
乔峰说：“
我想慕容复是大英雄好汉子，不会下手去杀害马二哥。”
王语嫣听得乔峰称慕容复为大英雄好汉子，芳心大喜呀，心道：“这位乔帮主果然也是个大英雄好汉子。”段誉却眉头微蹙，心道：“未必未必，那慕容复不见得是什么大英雄好汉子。”全冠清道：“
这两个月来江湖上被害的高手着实不少，都是死于个人本身的成名绝技之下，人人皆知是姑苏慕容氏所下毒手。如此辣手杀害武林中朋友，怎么能说是英雄好汉？”
乔峰在场中缓缓踱步说道：“
众位兄弟，昨天晚上我在江阴长江边上的望江楼头饮酒，遇到一位中年儒生，居然一口气连进十大碗烈酒，面不改色，好酒量，好汉子。”
段誉听到这里不禁脸露微笑，心想原来大哥 昨天晚上又和人家赌酒来着，人家酒量好，喝酒爽气，他就心中喜欢，说人家是好汉子。哼，这怕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呢、啊。
只听得乔峰又说道：“我和他对饮三碗，说起江南的武林人物，他自夸江南掌法第二，第一便是慕容复慕容公子。我便和他对了三掌，第一掌、第二掌，他都接了下来。第三掌，他左手中所持的酒碗震得粉碎，瓷片划得他满脸都是鲜血。他神情自若，说道：‘可惜，可惜，可惜了一大碗好酒。’我大起爱惜之心，第四掌便不再出手，说道：‘阁下掌法精妙，江南第二四个字，当之无愧。’他说：‘江南第二，天下第屁。’我道：‘兄台不必过谦，以掌法而论，兄台实可算的是一流好手。’他道：‘原来是丐帮乔帮主驾到，兄弟输的十分服气，多成你手下留情，没让我受伤，我再敬你一碗。’二人又对饮三碗，分手时我问他姓名，他说复姓公也，单名一个干字，这不是乾坤之乾，而是干杯之干。他说是慕容公子的下属，是赤霞庄的庄主，要我到他庄上去大饮三日。众位兄弟，这等人物，你们说是如何呀？是不是好朋友啊？”
吴长风大声道：“
这公冶干是好汉子，好朋友。帮主，什么时候你给我引荐引荐？”
他也不想想，自己犯上作乱已成阶下之囚，转眼间便要受刑处死，听到有人说起英雄好汉，不禁便起结交之心。乔峰微微一笑，心下暗暗叹息，这吴长风豪迈痛快，不易牵连在这场逆谋之中。宋长老问道：“
乔帮主，后来怎样？”
乔峰道：“
我和公冶干告别之后，便赶路向无锡来，行到二更时分，忽听到有两个人站在一条小桥上大声争吵。其实天已全黑，居然还有人吵个不休，我觉得奇怪，上前一看，只见那条小桥是条独木桥，一端站着个黑衣汉子，另一端是个乡下人，肩头挑着一担大粪，原来是两人争道而行。那黑衣汉子将那乡下人退回去，说是他先到的桥头。乡下人说他挑了粪担，没法退回去，要黑衣汉子退回去。那黑衣汉子说：‘咱们已经从初更耗到二更，便在从二更耗到天明，我还是不让。’乡下人道：‘你不怕我的粪蛋臭，就这么耗着？’那黑衣汉子道：‘你肩头压着粪蛋子，只要不怕累，咱们就耗到底了。’ 呵呵，我见到了这幅情景，自是十分好笑，心道：‘这黑衣汉子的脾气当真古怪，退后几步让他一让也就是了，和这么个挑粪蛋的乡下人这么面对面的干耗，有什么味道啊？听他们二人说的话，显然已经耗了一个更次了。我好奇心起，倒想瞧个结果出来，要知道最后是黑衣汉子怕臭投降呢，还是乡下人累得认输。我可不愿意多闻臭气，在上风头远远地站着，听他们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都是江南土话，我也不大听得明白，总之都是在说自己的道理值。那乡下人当真有股狠劲儿，
将那份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又从右肩换到左肩，就是不肯退后一步。
段誉望望王语嫣，又望望阿朱、阿碧，只见三个少女都笑眯眯地听着，显然是极感兴趣，心想：这当儿，帮中大判待决，情势何等紧急，乔大哥居然会有闲情逸致来说这等小事。这些小事，王姑娘他们自会觉得有趣，怎的乔大哥如此英雄了得，竟也童心犹存呢？
不料丐帮数百名帮众，人人都肃静倾听，没有一个人以乔峰的言语为无聊。
乔峰说：我又看了一会儿，渐渐惊异起来，发觉那黑衣汉子站在独木桥上，身形不动如山，竟是一位身负上乘武功之士。那挑粪的乡下人则不过是个常人，虽然生得结实健壮，却是半点武功也不会的。我越看越是奇怪，寻思这黑衣汉子武功如此了得，只消伸出一个小指头，便将这乡下人连着粪担子一起推入了河中。可是他全然不识武功，像这等高手照理应当涵养甚好，就算不愿意让了对方，那么轻轻一纵从那乡下人头顶飞跃而过，却有何等容易啊！他却偏偏要跟着乡下人怄气，真正好笑。只听得那黑衣汉子提高了嗓子，大声说道：你再不让我，我可要骂人了。那乡下人说：骂人就骂人，你会骂人，我不会骂吗？他居然抢先出口大骂起来，那黑衣汉子便跟他对骂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各种古里古怪的污言秽语都骂将出来。哎呀，这些江南骂人的语言，我十句里也半句听不懂。堪堪骂了小半个时辰，那乡下人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，那黑衣汉子内力充沛，仍是神完气足。我见那乡下人身子摇晃，看来不到一盏茶的时分便要摔入河中了。突然之间，那乡下人将手伸入粪桶，抓起一把粪水，向着那黑衣汉子加头加脸的掷了过去。那黑衣人万万料不到他竟会使泼，啊呦一声，脸上口中已经被他掷满了粪水。我暗叫糟糕，这乡下人自寻死路，却又怪得谁来呀？眼见那黑衣汉子大怒之下，手掌一起，便往那乡下人的头顶拍落。